那我就今天刚刚想在那儿坐着，我就在一直在想这个耶稣，那个耶稣受难节在常常是这个天主教的哈，很喜欢，不是很喜欢，他们就是常常在耶稣受难节的时候呢，就有各样的仪式，很强调耶稣在十字架上的苦。好，但是我觉得特别是我们看那部电影哈，那叫这个 Passion of Christ， 就是讲那个耶稣的那个热情哈，那个在这个电影哈，但那个电影我觉得他一个演得非常的真实哈，在耶稣受难的那一段演得非常真实，但是我觉得他里面有一点点欠缺的，就是没有强调耶稣的复活。要不然的话，如果耶稣没有复活的话，他受的那些苦难，他受的那些难，没有任何的意义，因为他没有真的是没，因为是受难，然后让他死了以后复活，好才有，我们才可能经过他的这个他的血才留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就会跟他一起死，好，老肉体跟他死啊，完了以后呢，新的生命和他一同复活。好，我就在刚才在想说，实际上因为复活，耶稣的死在十字架那一段经历哈，每一段痛苦都是一个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医治，就像他受了鞭伤哈，每一道鞭伤那个鞭子上面有这个，因为看那个电影哈，看得非常的真实，他那个鞭子上面都是像那种倒钩的那种钉子一样的，好，但是他据说在每一鞭下去，好，他不常常那个肉都会拉出来哈，好，但他每一道就是一个医治，好，身体的医治，说是每一鞭代表某一个疾病，好，所有的疾病都因为耶稣的每一个鞭伤，好，使我们的疾病要得医治。后来我在想到说，他在十字架上是被人拒绝了。好，被神也抛弃了。好，那后来我想说，他的被拒绝哈，我们再怎么样受痛苦，被拒绝还没有被像耶稣那样被拒绝的那么狠哈，已经那个他的门徒全跑了。完了，过去大家那个犹太人就是想拥他为王的犹太人，竟然要把他钉十字架。所以你受过这样的被拒绝吗？所以我后来在想，神。如果没有耶稣这样的话，我们很难理解神能够体谅我们的痛苦，我们被拒绝的时候那个痛苦那种心情哈。所以这个在因为耶稣所受的这个所有的一切被拒绝哈，那实际上是我觉得呀，我就觉得心里就觉得说，哎呀，耶稣真的是很能理解我这个从小到大受到了一切的拒绝。因为再怎么样你受了拒绝都不会像耶稣那样，他就会更加的，就是说他的那个人性化，就我就不会觉得这个神是高高在上的，因为耶稣所受的那一切他就跟我靠得这么近哈。完了以后他被神抛弃了以后，所以使我得益处，因为我们本来就是被神抛弃的。好，他那个时候他把当他那一刹那，他就说，神啊神啊，你为什么离弃我？哈，实际上就是因为我们所有的罪担在他的肩上，带在他的身上的时候，神就离弃了他。好，所以那当我们，好，我都还在想说，哎呀，我这一生来所有的罪，好，都担所有的咒诅，好，以前我很害怕。我家族的咒诅会在我的身上哈，所以我就痛苦得不得了哈。但是后来前一段时间有一个姊妹也跟我讲说，她有家族的遗传病呢，她也害怕家族性的咒诅。我说你知道吗？我后来不感觉到害怕的时候，实际上我是常常想到十字架，因为不管我们家里的，因为像我的祖辈啊，这个都有，他们都有拜偶像的经历哈，特别是我的那个外婆哈，她那个是，她每次到时候到了过年的时候就会吃斋念佛啊，这样子，好，她不是很虔诚，但是她就是这些都有哈，所以造成家里的确我看到了在家里有些，我们家中有一些遗传病哈，而且再加上就说自己的孩子哈出现这个问题，我就一直在想到说咒诅，家族咒诅的这个问题， 但是后来就是因为常常思念耶稣的在十字架为我们所承担的一切，所以我想我的咒诅是被就是被他所承担了，他在十字架上完全承担了我的救主，我唯一要做的是我为这些来认罪悔改。好，所以当时我就跟有一个姊妹，我就跟她说，我说你不要害怕，好，不要害怕你们家族有任何的咒诅，但是你要带你的家族去向神认罪悔改，这一点你要去做到。好，你不要说、哦、这个没问题了，没问题了，耶稣都被我承担了，但是你要去认罪。随后那有一次，的话，好，那个有我们教会为我做医治释放哈，完了以后呢，也牵涉到大家也提到这个事情。后来我就一个个的罪，我就跟着认哈。那时候就是带着我的，就是那种一种撕裂心肠的那种痛，这个悔改认罪哈，带着我就说，我代替我的这个家族的这个，我这像祖父母啊和各方面，我就代替他们的认罪悔改。然后呢，就是在奉着耶稣基督的名，我就说断开一切的咒诅，就从我这一代，我要把它砍断。好，因为我已经因耶稣的在这个十字架上所承担的咒诅，我已经完全的就没有了。所以你们就说在这个时候，你要如果想到你过去的一切的罪，比方说你拜过偶像，或者是你家族拜过偶像，或者做了过任何的不讨神喜悦的，你都不用害怕，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就是在受难的那一刻，就那个周五哈，时间上我们不用去考证了，但是你知道是他就因为那天哈，他这样子上十字架所受的一切，你就不用害怕了，他所有的都罪都承担在他的身上，而且他为我们哦，而且复活了，他的复活实际上给我们带来盼望，因为我们不用再为我们的过去的罪而死在过犯里面，我们与他一同复活。好，那我就是说，我们的服事呢，实际上是一种感恩。因为我们这么大一笔债，就是全免了。本来这个罪的问题，好，那个罪的问题，我所以那天我还在跟我们小家的一个姊妹在谈哈，她是从她原来是在耶和华见证人，好，所以她很多东西还不太明白。好，我就跟她讲说，她就觉得耶和华见证人的那些人好像也蛮圣洁的哈，追求一些外面的圣洁。后来我就只问了一句，我说你觉得那些追求的圣洁，他们完全就你的罪的问题就解决了吗？他说我就是想这个问题想不明白，罪怎么办？你做的再好，你没有办法把你的这些罪一笔勾销。我说唯一的就是耶稣，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好，他的血完全把我们所有的罪就一笔勾销了，所以我们的服事是因为他，因为他为了感恩。好，所以我也发现好，很多我们刚刚信主的弟兄姐妹，特别是因为感觉到啊，耶稣把我这些所有的罪所承担了，把这些一笔勾销，就是带着一个感恩。所以我们开始在服事的时候，大家都是一个不管教会有什么我都做，都是这样子的。好，都，但是我发现我们人就是这样，在教会服事的时间长了以后，慢慢的开始呢，我们就越来越想到，就是蛮在乎外面的东西。比方我在教会里面，哈，有没有人哈重用我啊？哈，这个牧师有没有看的对跟我打招呼啊？啊，这个看我多笑一眼，笑笑啊，或者是牧师有没有夸奖我呀，或者是给我在教会里面有名分啊，我在教会里面好，我服侍很久了，我要不要做一个小组长啊，好，完了以后后面就是有一些外面的野心就开始，人的野心就开始出来了。所以我们到后来你们有没有发现，我们常常离开教会不是因为对神有什么抱怨，常常是因为对人不满。好，就刚才蕾蕾也说他跟小组长有点不高兴，好，他完了离开教会。所以我一直在想说，很多人离开教会，你有没有想到神怎么看这件事情？就是我们这样做是因为跟人不满吗？还是说我们这样去会去伤神的心？好，我们都不会这样子，我们都是觉得说，嗨，你不重用我嘛，我就走了。 或者是就是不高兴哈，好，那所以啊，所以我们真的是也实际上真正的我们要常常保持起初的爱心。好，我们真的是不要在乎名分哈，因为这个因为在神的眼中哦，你有时候很高的名分的，就是像那个讲到大卫哈，他在这个打破玉瓶，他讲到那个约押的玉瓶嘛，约押实际上是个大元帅，却在这个大卫的勇士群里面，他却没有名字。好，那我们有没有想到过，我们到时候到了天上，我们在这个神的那个勇士名上面哈，他要给大奖赏的那些那个坐宝座的那些上面的人呢，都没有我们的名字哈，而且甚至觉得说，哎，我当了小组长，好，即使我当了传道人，我下面的那个人，他竟然是勇士群中的，好，他竟然坐宝座，到后来我却什么都没有哈。好，那所以这个就跟我们在这种服事的当中，我们的动机到底是什么？我们动机是为了炫耀自己的这个才华和恩赐，还是真正就是说，我们神啊，我真的是愿意把我的一切我都交奠在你的身上。好，那个以前我说实话，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不太明白，我觉得在这个在教会服侍，那当然要服侍我的才，用我的才华和恩赐去服侍嘛。那原来我是因为我自己学文学的，好，那我去了教会，我就很希望教会能够在文字上大大使用我。好，那我刚刚去我原来最早那个教会的时候，我就觉得说我要让人家知道哈。好，那我就常常的问教会要不要帮你打字啊，要不要怎么哈？因为我刚刚去嘛，人家也不太理我。好，完了，因为我打字也不太会哈，所以没有在很长一段时间教会也没有用哈。直到有一次啊，我就做了一件，上午就是用小事去开始做。那个时候做小事，我也不是为了想去得一个名哈，我只是想说，哎，我帮我的这个成人主日学的一个传道人哈，他帮他做一些东西哈，做得很漂亮，就开始教会就开始用我。好，我当时刚开始服侍的时候，我真的没有那种去要名分哈，但是我觉得服侍了一段时间以后，我真的很在乎别人怎么看我的作品。好，我做的东西好，所以后来这个跟教后来心里面有些伤害，也是因为别人对我的服侍不认可。好，我们很多人的伤害都是因为别人的不认可。后来我也觉得慢慢就越来越不想服侍哈。好，所以这个真的是现在回头来想的话，我们的服侍好像我们在教会的服侍就是希望别人的认可，人的认可，最好是牧师的认可。好，如果没有得到这个的话，我们真的会觉得很失落，就想找另外再换一个教会，找一个教会呢，另外一个牧师比较认可我，我就去另外一个地方。好，实际上我们这种服侍都是就是我们的玉瓶都没有打破，所以为什么说我们有时候服侍越久，发现这个老我越大，也就是因为这个玉瓶的关系，我们没有把玉瓶打破，就是我这个很在乎别人的肯定。好，最好是用一个头衔来肯定我。好，而且做了头衔，做到一个小组长的话，绝对我的一个服侍，绝对别人不能代替我。好，那这个我记得在那个在原来一个教会那个时候，好，原来我们做这个杂志哈，教会的杂志，好，但是原来一个姊妹做的嘛，做了以后呢，后来教会牧师就觉得我做的比较好，还让我做的，后来那个姊妹就为这个来离开教会，我当时不太明白，后来我就想说，哎呀，我为什么我进来了，那个人就离开，那个姊妹就离开教会，后来旁边的人还为那个姊妹打抱不平，说牧师这样做的不对，这个杂志是那个姊妹的小孩子，是他生出来的孩子，就不应该让别人来代替哈。所以我当时听了以后很不以为然，我说，诶，这怎么会是这样。好，那我就会有一点对那个姊妹有点批评论断。好，但是后来呢，当我也会遇到同样的事情的时候， 我就发现那个伤痛啊，我在觉得说，哦，原来我们每次在服侍的当中，我们会把那个作为是自己的孩子。好，那个杂，所以后来我去掌管那个杂志哈，就开始小教会的杂志，我开始去编去做。后来是因为这个，我放了一些内在生活的东西哈，完了以后那牧师不认可，就不要我做了。哈，我那个痛啊，他就不要我做，还没有让别人来代替我，他只是说你不做了哈，你不要做了。好，我们不能让一个这样的这个把教会带偏的一种这种，他对内在生活完全不认可哈。好，那我就心里就我那几天，我记得那一几有几天哦，每天早上起来等候神的时候，我只是哭，我就只是哭，我就觉得说，哎，我就那个痛啊，那里面的那个痛，因为觉得那个真的是那个杂志，好像我就觉得那个杂志真的是自己的孩子一样。好像是这个还没有被别人取代，只是让我停止了，我就那种痛苦哈。那我当然，我当时很想离开教会。好，当然那个时候很感谢主哈，我那个时候开始听内在生活的一些信息，好，开始有些那个听那个谦卑和顺服，所以我觉得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绝对不能离开。好，我绝对不能离开，因为我觉得这个是神兴起的环境。我是当时只知道神兴起的环境，很痛苦，但是我知道说神一定让我学一个什么功课。但是我当时我认为是都是牧师的错，既然这个不接纳内在生活就不重用我哈。但是后来回头，我现在在想，实际上神是为了让我知道我里面。真的是因为我原来也论断那个前面的那个姊妹吧，批评论断她嘛，让我知道说，当你能够跟她有同样的感受的时候，你就会知道对方那个姊妹她的痛苦，她的痛是什么，她的痛是什么，实际上就是我们里面的玉瓶，我们里面的东西不愿意打破，觉得这个杂志只要一旦我接手，好，我只能是别人永远是被人肯定和赞扬，好，除非是我自己不愿意做，别人不能让我停止。好，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这个老我在里面哈。但是我觉得，当我做了那件事以后，后来就是说内在生活，它也不是一下子能够转过来的，这种东西不是一下子能转过来。我觉得是很久以后，很多年的内在生活，我开始感觉到说，哦，我开始在神的面前，我跟神说你帮助我，我就是觉得那个牧师有错，怎么能够不接纳内在生活？我当时只觉得他不接纳内在生活，而不让我那样。但是实际上，我觉得那是神的手。实际上呢，神后来让我，就是刚我让愿意下来说，神，我说你要开启我，好，我真的心里很痛。好，在等候神的时候，神开启我说，你知道那个牧师为什么这么做？他是一个非常忠心的牧师，他这样做，他是保护他的小羊，他跟我个人并没有恩怨。他为什么这么做？他是为了他的羊群的缘故，他认为他这样做是保护他的羊群。好，那他这样做实际上是他在行使他的职责。好，所以后来我就觉得说，哇，这个牧师真的很好啊，很那个，只是我因为当时不服在权柄底下。他要不认可内在生活，我就不应该在这个杂志上面去就是去跟他去放相反的东西哈。那实际上这个东西对他的极不尊敬哈，而且这种没有顺服，我就觉得后来才觉得说，我当时所受的痛苦是因为我自己没有顺服，而不是因为他的错。他没有错哈，是我自己的错。好，当我真的这样子理解了，有神的开启了以后，我才觉得说，哦，原来顺服是这么重要。当你顺服下来了以后的话，你很可能因为你的顺服和谦卑，牧师看到这个内在生活的可贵，说不定他以后会慢慢的接纳内在生活。但是因为当时我那样做那种骄傲，让他更加对内在生活反感。所以我起了翻相反的作用哈。所以后来我真的是知道打破玉瓶，就是你愿意说跟神说，不管你大脑不管遇到什么事情，特别在教会里面哈，在教会里面都有摩擦，好，对你的权柄，好，对任何的是你不满， 你首先呢，你就是跟神说，神啊，我真的觉得很痛苦哈，或者是权柄拒绝你啊，或者怎么样，所以你要帮助我，帮助我真的是你借着这个环境让我看到什么。看到什么让我知道一些让我真的是能够理解哈。好，实际上最近我也有一点点，我最近啊，我就是对我自己的权柄也有这个批评论断哈。批评论断了以后，我真是在心里在想说，我真的是想到哪里去诉诉苦。那个诉苦就是这个，就是实际上这个诉诉苦的话，后来我就说，我就是想诉诉苦，要不然我觉得我憋得慌。但是后来今天早上我就在等候神哈，我就跟神说，我说我真的很想在哪里去抱怨一下。好，我就说神啊，我在你的面前抱怨比较好，因为我觉得在别人面前抱怨的话，搞不好会以后会传到他的耳朵里面，会伤害到他哈。好，我说那不管去跟谁抱怨都不可以。好，我只因为为了保护，因为我知道他很爱我。我知道他因为他的确在个人上关系上面他对我很好，好，但是我只是对某些上面我对他有些不满，好，我就说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好，就跟神说，好，跟神说了以后呢，这种东西是可以跟神说的，这个不是跟神说就不是批评论断，就是倾心吐意，好，跟人说你就成了批评论断，哈，所以我很多事情我就跟神说，我说神啊，我真的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说我这件事不知道该怎么办。好，因为他的某些的欠缺齁，让我感觉到这个就是去参加某些聚会齁，我就真的是感觉到在那个地方我觉得很枯燥，浪费我的时间齁，我就是在那去就在那跟他抱怨，我就跟神抱怨。啊，神就后来讲说，你知道吧，他非常爱你。好，这位是你的权柄非常爱你，而且每个人不一样。好，他爱你，但他有每个人，他是权柄不等于他是完全人，他有他自己的软弱，但是他很爱你。好，那后来我就说真的吗？好，我就说我就觉得他一天到晚忙得要命哈，都没有好久没理我，哪里爱我？有时候会这么感觉。后来呢，我就后来看到我的手机上面，他发了一个短信，就说了几句话哈，就问我明天早上要不要去参加教会的祷告会啊，这样怎么的哈，好，所以后来我就说，哎，后来我就看了一下，我就说神啊，你真的开启的是对的，他真的是很爱我，好，真的是很爱我，所以我真的告诉你，你不管有什么事情哈。好，对教会或对你的组长，对任何人有点不满。好，你真的在神的面前去说，倾心吐意，神会开启你，会让你知道，而且你愿意自己下来，你不要就说，不要就说固执，就是固执己见，就说一定是他的错，一定是什么什么，你就只跟说声我不明白，我很多东西我不明白，我就只想倾吐一下我里面所郁闷的。好，你这个实际上是一个谦卑下来，说我不去按照我的老肉体，我想我的，要是我跟你们大家都是一样的了，如果按照我的老肉体嘛，我很想找一个人，好好的去说一下这个人，批评论断一下，真的他真的是让我真的是就怎么样，好，完了说一顿，完了心里舒服一点，对不对？实际上，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的老我还是很大哈。而且听你讲抱怨的话的那个人，实际上因为你这是在撒毒种，批评论断是一个撒毒种哈，撒到他的心里面，所以使他的心里面也对那个人有同样的这种抱怨哈。那所以那实际上这就是造成教会里面的分裂，常常是这样来的。你有没有想到，有些时候你对谁有怨言，对哪个权柄有怨言，不一定是你自己和那个人有什么过节，常常有时候就是听到一些闲言闲语。好，所以你真的要知道，任何的事情，你先要对自己说：“神，我愿意。”好，我相信他是爱我的。所以我祷告的时候，我就跟神说：“我相信他是爱我的。”好，但是我不明白哈，有些事情我的确不明白是什么什么什么，我就跟神说，好，神就会开启你，会开启你，他会开启你说这个人身上他的软弱是什么，你要爱他，接纳他的软弱， 为他的软弱而祷告。不管这个人是权柄，还是你的弟兄姐妹，还是你下面的，他神真的会让你知道这个人的软弱在哪里。好，所以你就那这个时候让你知道这个人的软弱，不是让你这个，不是让你去批评论断，而是为这个人祷告。好，所以那你越是这样的时候，你就发现，你越是像这样的时候，你就发现你身上的恩膏会这个恩赐会加增。好，我真的是有几次哈，我都发现，我对某些人不满的时候，我真的觉得他真的什么什么什么。当我跟神说神啊，我就相信他爱我。完了又为他祷告的时候，神竟然给我异梦，告诉他说这个人真的他身上他出现了一个什么样的，他的属灵的状况是什么，他都告诉我。好，完了以后呢，当然告诉你以后，你会不要跟人家去批评论断哈，这个很重要哈。当神开启你这个人某些人的这个啊他的软弱的时候，你不要跟任何人说，就说哎你看神都开启我某某某某有什么软弱，你不是这样，你就只是自己祷告，自己祷告，自己祷告。以前我也有这样的情况，有那个原来那个我所爱的一个传道人，他就是有点差出去了哈。我为他祷告了很久很久，到最后前一段时间他有一点回转的时候，我去找他，找这个人，我告诉他，我说在五年前，好在还是更长的时候，我说我曾经有一个这样的异梦，告诉一个什么什么什么。对方竟然接受了，就是说在一个对的时候，好你去会跟对方或者是神开启你什么时候跟这个人分享。好，那所以你就是实际上这个都是一个，就是一个在爱中去祷告。他说这个篇信息里面讲的说如何买膏油，实际上就是在一个祷告里面。好，你任何在不管你觉得对这个人不满或者是什么样，你在一个祷告的里面，神会开启你。好，而且在一个顺服的里面，雷雷刚才要讲的说他对小组长的不满，离开教会，后来他神让他读到那一篇，这个说要你回去服到祖母的下面，他就回去了。但是回去了以后，我们心要有，不能说顺，你这是从外面的顺服说回去了，但心里还是不满。好，实际上他就说到后来雷雷就说他在3927房间以后开始去操练内在生活，完了又用一个爱的眼光去看待这个他原来的小组长，就会不一样。好，这个实际上是神的开启。我觉得他后来能够去在爱中和睦，不是因为在外面说，哦，他读到神说，哦，要伏在祖母的底下要怎么样，他后来的爱我觉得是因为神的开启。这个神的开启在乎你平常花时间在神的面前去等候他，去等候他，让神的开启智慧和启示的灵就会开启在你的里面。好，开启到里面，你就可以继续的下去。好，那你后来的爱中服侍，好，那你这些都是从神来买膏油。你买了膏油，哈，他的爱在你里面，你才可能回头来去爱别人，否则我们人都做不到的。好，这个实际上这个就是刚才这篇信息里面就讲到说如何买膏油啊。好，你是顺服祷告，牺牲舍己，然后呢在服侍的里面再把这个爱的膏油浇灌在神的身上。好，实际上这是一个叫做什么，叫做是一个正面的很好的循环。好，你在他的面前的祷告，好，等候完了又顺服在神给你的任何的开启里面，你牺牲你的舍己，好，你里面就有更多的爱的膏油，被神的爱的膏油充满。那这个时候你的爱的膏油在身上，你就可以更多的给出去。好，这个就是一个正面的循环哈。所以呢，这篇信息里面也讲到一个聪明与愚拙的这个童女之间的区别，它的区别是什么？它的区别就是一个要么就是它的区别叫么就是哎，有一点点膏油，有的是很丰富的膏油。好，所以但是我们如果有一点点膏油到油干了哈，到时候神就是我们服侍都是很枯干的，为了遵循一个外面的那个仪式，好，到了后来只是为了做事情，但是你要做事情的时候，但是一大堆的抱怨， 好，你这个时候实际上你的服饰已经在一个枯干的里面，好，已经枯干。所以那天我还在跟我们小家的一个姊妹在分享，因为她的服饰很多，好，她就跟我一直讲抱怨，一直忙。后来我就跟她讲说，好，我说你在一个忙的像一个陀螺一样，我觉得你真的有枯干了，你要正好，你要一定要设立一个界限了。我说你这个要设立界限，不能让你忙到这样的，已经满身的伤痕，到处的抱怨，他就跟我讲了很多很多的抱怨。我就说你能不能服侍少一点点？你不，你再下去以后，可能会坚持不下去哈。所以你就要知道，你的服侍是需要有，要浇在耶稣身上那个膏油，你要先要有哦，你要先要有膏油。好，那你就是，所以你的打破玉瓶，你的膏油会出来。好，完了以后呢，你的祷告、顺服、牺牲、舍己，你会就是在就会向耶稣买膏油。好，那我们这个啊、所以我真的是知道那个。你要买膏油的话，我真的跟你最重要第一点，好，最重要的一点是你每天有没有操练等候神，这个是蛮重要的。好，所以我一直都在强调这个。好，所以我今天早上啊，我还在这个讲到分享大家做一个梦哈，我说那个梦里面，我说我真的是在那个梦里面起来了以后呢，好，就是我就是在梦里面教大家等候神嘛。那完了以后呢，很多人就是不愿意听嘛，不愿意听。完了以后就是各做各的。我基本上在那个梦里面，我就是基本上扯着嗓子在教大家等候神，没有一个人能坐下来。好，就是跑啊跑啊跑啊跑啊跑啊，就是没有办法坐下来，没有办法坐下来。我现在发现真的是这样。我在我的周围哦，我到现在好，我的小家，我自己的小家，我跟他们常常讲等候神。讲了以后到现在还没有一个人愿意花固定的时间等候神。我现在一直不明白，我说到底问题出在哪里。好，我真的是知道。所以有一段时间，我昨天我甚至跟他讲，跟我自己甚至在跟神讲，我说是不是需要我向为他们进食祷告，他们才愿意听得进去。好，但是我发现在那个梦里面还是有一部分人就是听进去了，开始听说，哦，原来等候神那么重要。因为这是买膏油的第一步，你要不等候神，你的膏油从哪里来？膏油实际上，这个膏油是要从神而来，要慢慢借着你在这个同在，神的同在，他才的膏油慢慢的在你的身上。这是第一点，你要买的膏油。在第二点的话，就说你要求他的一个光照。在等候神的时候，光照你的时候，你要顺服。所以这为什么顺服跟等候神你要连在一块？因为有的人等候神只是讲究一个感觉，哎呀，真舒服，哎呀，温暖的。完了，要神如果光照你哈，说哎，你要向某某某某某人去道歉，好，你会觉得说，嗯，这个一定不是从神来的，这个是胡思乱想，或者就把它抹杀掉。好，这个就是抹杀掉，你就是不去顺服嘛。神让你做什么，你不愿意做。神说：“哎，你要顺服在你的权柄的下面。他算什么？他算老几啊？他还没有我属灵，他还不等候神，他不是一个等候神。很多人跟我讲说，他没有办法顺服他的牧师，是因为牧师不过内在生活，也不属灵。好，那我为什么要顺服他？好，所以你当你这样子做神，但是神是一个讲究次序的。”让你顺服在你的权柄底下，他跟你说，你却不愿意做啊！你觉得说那，所以保持一个大脑我，所以你等候神多久都没有用，因为神没有办法感动你，他感动你让你去做什么你不做，好，那所以你就没有办法，你的膏油就没有永远就是那么一点点，只是停留在一个感觉的里面，好，一个感觉的里面。还有一个就是那第三点的话就是啊，我们愿不愿意，就是当我们开始等候神哈，开始有一些神让你去服侍别人哈，在感动说嘿，某一个需要你关怀，开始去做的时候，你却不愿意说，哎呀，我还是等候在你的面前很好啊，很舒服啊。因为我服侍的时候呢，我们会有一些压力， 我们会有压力，会觉得说，我以前有一个感觉，就觉得说我一旦服侍了以后，我的同在没有了，我坐在那个地方感觉到神的同在，我站起来以后一忙嘛，同在就没了。好，那我就不愿意服侍。我有一次那个时候刚刚在到牧主先锋教会来哈，我就在这里每一次的聚会呢，我就好享受，好哭得稀里哗啦哈。好，当人家有时候开始让我去服侍的时候，而且那个服侍有点忙哈，我就会觉得说，哎呀，那么忙哈，让我这样子，那如果是不是神让我服侍的呢？我怎么一服侍，我怎么感觉到神的同在就不在了呢？好，我就开始有点不太愿意。好，实际上那个是不对的，因为我是服侍神的同在不在，是因为我忙，因为我因为你每做一件事情，在服侍的当中，我忘记了去等候他。好，不是服侍的本身有问题。好，是我一忙就要忙得天昏地转的，完了以后呢又开始抱怨这个不好那个不好那个不好，所以你却忘记了每做完一件事情回到神的面前，向他求来仰望他。好，那不再用自己的力量，开始学习安息，你知道吗？我们刚开始服侍的时候很喜欢用自己的力量，你知道我原来啊刚开始让我带敬拜，好，我有花一个星期的时间，我把敬拜歌曲好把它仰望好，搞两首歌哈，完了以后中间怎么带祷告，怎么样子搞，我都把它写下来。写下来完了以后呢，我就把它背下来。我就觉得这样子的话，我就比较靠得住，要不然我心里不踏实哈。我就这样做，那你这样做的话就会很累。你想想看，一个短短的小家里面的带敬拜，我却要花一个星期的时间，还要去写一下稿。那敬拜他多让我做几次，我后来就离开这个小家，是因为我就觉得说这个小家长老是让我带敬拜哈，他只是觉得我带敬拜好像蛮顺畅蛮流畅，他却不知道我在底下我自己去写祷告词，完把祷告词背下来，他却不知道做，所以我就很累很累哈，我就说啊，这种服事我不敢做了。但是实际上到越来到现在，我慢慢发现，我们不要那个是那种服侍，为什么累？是因为我用了我自己的力量，因为我怕我在别人的面前我看得不太顺畅，所以我要把祷告词写下来，我要用自己的力量。好，那到了现在的话，我发现最好的敬拜是什么？你就是在神面前等候，啊，常常等候他，让膏油在你的身上，然后呢，神会感动你。当你的要开始去带敬拜的时候，神会把这个诗歌放在你里面，甚至唱在你里面。你觉得说哦，你跟神，我就跟神说，我常常跟神说，神啊，我带的敬拜好不好？我没有关系，那个面子，这不是我的面子，是你的面子。因为我带这个聚会，如果来的人都感受不到神的同在，好，那来的人受亏损。我顶多人家说，哎，刘凡带敬拜带的不好而已，就这个的。好，所以我就这样去祷告，我就发现呢，我花很少的时间。我现在带敬拜，我基本上就是几次的等候，一两次的等候神就大概就这个事情就出来了。完了以后呢，我把诗歌搞好，完了想的大致的只想一个方向，我就上去了。上去了以后再去祷。就是带敬拜之前，你就是祷告，就是说神，你的膏油在我的身上，因为你服侍的时候在乎的是你的恩膏，特别是带敬拜，很在乎的是一个恩膏的应许，不在乎你的技巧。所以我越来越知道这个，所以你就知道这个是向他买膏油。好，你服侍的时候，你的膏油会出来，你不要在乎自己的面子。说啊，我站在上面带敬拜啊，我要是我敬拜带不好，我很没面子，不是这样，而是说敬拜如果我带不好，那我来的这些来参加敬拜的弟兄姐妹，他们被亏损。好，如果你带着这一点的时候，神一定会膏抹你，因为你的动机完全不是自己，不是自己的面子，所以我们的玉瓶常常是我们的面子。好，那所以我现在，我告诉你，我现在的讲道我也不像原来那样。好，那个我记得哦，现在苏妍在这里哈。好，那我第一次去短宣的时候，是苏妍邀请我到他们教会里面，实际上就是一个上午一个下午，就是短短的，就是一个上午一个下午，就是这样的。 哦，那个时候我写的讲稿写了一大杂，你知道吗？一大杂，所以我基本上是照本宣科的。我们啊，那个当然后来我觉得神也后来也在那一次也突破我了，因为我原来我要如果我要讲一个上午一个下午的话，像这样子的这样的讲道，我一定要把这个所有的我准备写的讲稿，我要把它背下来，我才敢站上去。好，那一次的话突破就是我实在背不下来，因为一个上午一个下午大概是一共是七个小时还是八个小时，那八个小时的东西让我背下来，好像我那个脑筋没有这么好。好，我就发现就是不行，就靠我自己的力量嘛。我后来我就是那天早上，我那天晚上没睡着，一个晚上没睡着。好，那就是我基本上下了飞机一晚上没睡着，就站上讲台了哈。后来我就发现，嘿，我当时很担心，我就直跟神说，我说神，我实在是没有办法记得住哈。好，那我后来我当时我发现我放下来以后神就高抹，所以很多后来很多的这个分享的里面的那些见证，很多人都是临时出来的。所以我那次了以后我才发现说，哦，原来神真的会高抹，你不用把你的讲稿这个都背下来哈。好，后来胆子越来越大，哈哈。所以到后来的几次的这个短宣，特别是到去年，从去年开始我就开始呢，我就只写大纲。好，我这个讲到的话我不能，我大纲我还是要写个，要不然的话你上去乱讲，呵呵，对不对？我是讲个大纲，搞一个 PowerPoint 搞上去，我里面的内容基本上不照讲稿了，我这个稿，所以我带上去的，我实际上我讲稿我也写了，但是我从来我都不看，我就拿上去，我基本上就放到旁边了。完了以后就是这样去讲，后来我就发现神真的会做，因为我跟神祷告说，我说神啊，你怜悯所来的人，你不要管我的面子，我顶多站在上面我什么都讲不出来，我就下来，我就跟人说对不起，我没词儿了，你们谁有词儿谁上来好不好，就没有。后来我就发现当我这样做的时候，就实际上你就把你的面子给拉下来，你不要害怕说我没面子。神，你知道神非常爱慕这个，就很爱这个会众，他爱会众爱胜过你这个在讲台上的这个人。所以上次我也跟大家也分享过，我说我即使迟到了，就带那个这个聚会迟到，我只迟到五分钟了，那迟到了五分钟我就带敬拜哈。那完了以后呢，我只是跟我的脸皮比较厚了，我就跟神说，我说神啊，我虽说迟到了哈，你一定要看在这个，你要看在这个来的弟兄姐妹的份上哈，你一定要高抹我的敬拜哈，不要让我因为迟到我这个心就没有办法专注下来和怎么样。所以我就开始祷告，我就说你不要管我的面子哈，如果你觉得说我要惩罚你一下，你因为你迟到了，我让你在上面的这个敬拜带得不好哈，没有关系，我觉得这也挺好，我觉得说那惩罚我就惩罚嘛。但是神没有，我觉得神他就非常的爱这些会众。好，整个神的同在很强，所以好多很多人，所以甚至是说我的全民本来对我很大的意见的，你既然迟到了，好，完了以后才，既然他说了一句，他后来下来跟我讲，他说是真的是这个意思，他说我的意思就觉得说你为什么迟到了，他说要是我迟到了，好，我会紧张的很厉害，上去可能就是带敬拜整个就带不下去，他说我就没想到你在上面完全忘我。我完全忘记自己啊，完了以后很投入啊，跟着下面的人，我是在上面教大家下面跳赞美操了。我就说，哎，你们是不是这个很累啊？我也很累啊。完了以后我们得赞美操嘛，我们就一起跳啊。完了以后像小鸟一样，好不好？完了以后这个动作是小鸟的动作，这个动作是什么的嘛？完了以后就带大家一起跳，啊，跳完了以后让大家赞美，完了以后就开始唱，在赞美中遇见你。好，完了以后当大家安静一下，完了要神的同在降到身上，啊，神的同在很强，那个恩高很强。我真的告诉你，你不要爱面子，不要，所以你去任何一个服事，你不要想到自己的面子，你就会成功。 好不好？所以呢，你这个膏油，你一个膏油一积攒嘛，等候神也是积攒膏油，顺服求神的光照做积攒膏油。再一个，你服侍的时候不要爱面子，不管你觉得你自己很糟糕，我没有准备好，你就跟神说对不起，神啊，我已经做到我该做的，因为我这个人是一个很就是只是一个我非常的这个一个有限的人嘛。我的口才也不怎么样，我的大脑我也记不住那么多要该讲什么，我没有办法嘛。但是神，但是你爱这些所来的弟兄姐妹，你帮助我，你把我当说的话放在我的里面，好，完了有神一定会高摩你，真的是这样。所以到了现在，我胆子越来越大。好，当然不胆子越大，我就不敢，不是说要放肆哈，那放肆一点不准备。所以我实际上我告诉你，我每个周末上来之前，我大概只这个写的那个大纲，我只写个大纲，说我大致要讲什么。一个纲要的话，大概两三行字，就是这些。然后上来以后就这样子侃侃而谈。那好，那因为我是觉得我真的是很想挑战我的神。啊，我是说神呀，你真的你要来高摩我，因为我不希望我一个没有时间去写讲章哈，因为我的聚会很多，我从星期二晚上就开始，我白天上班，星期二晚上我们就领袖之夜聚会，星期三晚上小家聚会，星期四我就稍微有休息一下啊，我就会准备一下听一下这个，我是星期五晚上上来嘛，我星期四我就会准备一下，我们星期五要这个听的信息啊，怎么样的，好，完了又只写个大纲。就是我星期四做的事情，星期五我又上一天的班。好，实际上我今天一天白天我都一直上班，非常忙。好，我先生我小孩今天他们都去洗牙，他说：“哎呀，你怎么会忙到这个样？”我说：“我上午八个病人，我下午五个病人，好，大家就是一直这样子不停的像陀螺一样哈。”我真的没有时间去准备太多的时间去准备我的信息，但是我又希望。我的上来的弟兄姐妹都能够得着，好，那我就是跟神说，神你要来怜悯我们所上来的弟兄姐妹，好，你来高摩我所讲的，好，你不在乎我自己，我讲的怎么好不好，实际上我觉得无所谓，反正我不过就是一个有限的人嘛，我连牧师都不是，所以我觉得说又怕什么这个那样，但是我就很希望我的这个我们所上来的真的是这个在这里好能够得到好这得到这个得到这个这个能够所得到的哈，你要给他的哈。那好，那我们在教会里面好，就是说实在话，我们的很多的忙碌，忙的忙的，你有没有觉得你忙去忙来，忙到后来你把人都照顾好了，你唯一的忘记了就是你的神，你的耶稣，你没有办法，你没有理他，好，所以让他在我们身上做工，而我们忙去忙来都是忙些外面的活动，好，那所以就是像比方说，如果你要有一个讲道，你就去忙的去写讲章，写几章啊，这样子拼命的去查资料，实际上你把耶稣给忘记了。难道你所查的资料，你所写下的讲稿都是神让你讲的吗？不一定啊，很多时候是表现我的知识，我的才华。好，我如何会讲，我的这个这样证明，那样证明哈，那样子把这个圣经讲得透透的哈，完了有的查很多的资料，但是这是耶稣要说的，要借着你说的吗？好，因为我们没有给他机会。给他时间，让他真的是让他做工在你的身上。我们常常服侍是凭着己意，所以为什么我们的带的敬拜只是像是唱歌？好，所以很多教会成了带敬拜呢是唱歌等人哈，你歌这个等歌唱完了人就到齐了，然后就开始讲道的话，那也是就是按照这个。照本宣科的去讲啊，觉得说都是一堆道理，抓不到、触摸不到我们的心。 好，这就是因为我们人凭着己意，凭着自己的聪明和自己的才干去做神要我们做的事情，所以是做这个，所以我们真的是没有把神邀请进来。你任何以后，我真的鼓励大家，你做任何的服事的，特别是属灵的服事，你不要在乎自己的面子，说我今天我能不能有一个表演，表演得很好，而在乎说神，你要借着我今天来做什么。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的敬拜，你的讲道，所有一定会做得很好，因为是他在掌权，是不是？好，那我们就是求神真的是让我们把服事，我们就把耶稣成为我们唯一的热情，他是我们的中心，他是我们的中心，而不是我们。即使我们在带敬拜，我们好像站在讲台上，但他是我们的中心。让你就是服事是把人带到神的面前，而不是带到你的面前说，哎呀，你真的好会带敬拜，你真的好会讲。好，就是在神的面前，好不好？我们现在我们来唱一首歌，叫做耶稣我唯一的热情，就是跟神说，神啊，你耶稣你死在十字架上为我，我的服事就是单单是为用爱来浇奠在你的身上，我从现在开始，我的服事我不再注重头衔，注重人的赞赏和称赞，我不再爱自己的面子，说我今天的敬拜，我的祷告，我所有的东西我要做到人要称赞我，不是这样，而说是耶稣，我一定把你作为我的中心，你来成为我这个，成为我们聚会的中心，好不好？好，我们来唱这首歌，叫做《耶稣，我唯一的热情》。 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会去服侍，但是你的服侍是为了什么？你的动机是什么？合成祭司，我们刚刚开始服侍的时候，我们是为了爱耶稣，为了爱教会来服侍。但是我们开始，什么时候我们开始慢慢开始服侍？我们在渴望人的肯定，一个名分，一个地位。我们每次的服侍，我们在乎我们的面子，我们去跟人比较。今天圣灵来光照我们，将我们的心再回转归向耶稣。耶稣，你是我们的中心，我们服侍的中心在你的身上。我们安静想一下，你的服侍有没有在服侍你的面子？渴望一个人的肯定，用头衔来肯定你，用话语来肯定你。如果是你跟神说，神啊，这样的服侍在你眼里真的不算数，我亏欠了你的荣耀。跟神说，神啊，赦免我，赦免我，我只愿意我在服侍我自己的肉体，服侍我的心，服侍我的面子。我在乎自己在自己的成功。耶稣，帮助我，圣灵，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祷告，求神帮助我们，我的服侍不再在乎面子，我要把你作为中心，打破我的玉瓶，不在乎我的面子。如果最近你的小组长让你做见证，让你带敬拜，你说，主，我愿意，我不在乎我是否能够见证，我是否讲得好，别人是否能够夸奖我，我在乎的是你帮助我，让我的见证能够使别人得益处。如果让我带敬拜，你就主帮助我，真的是我所带的敬拜让别人得益处，让来的人得益处。再安静一下，让神的同在在你的身上。当 当你愿意把你的玉瓶打破，圣灵的恩膏就会降临在你的身上。打开你的双手，领受圣灵，主圣灵，我需要你，你来膏抹我，让我里面满有膏油，你爱的膏油恩膏充满在我的心里，我可以把我这个爱的膏油给出去。谢谢圣灵，谢谢你这么恩膏在我的身上。我需要你，耶稣，你是我唯一的热情，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Amen。 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好，那好，我们下面的时间呢是开放给大家，好，让大家有什么问题好可以发问。